也没有那么多的经验，可能就是二把刀，所以就有一个三甲医院的院长姓李的啊，据说是姓李的啊，就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你们不要高兴的太早，这次医疗反腐被处理的都是医疗方面的专家学者，你看看现在被抓的除了院长，其他的都是各科室的主任，包括有些院长都是各个学科的专家，要知道一个专家至少需要国家培养30年以上。还有呢，你们把技术好的医生、主任、院长都抓完了，那么谁给老百姓看病呢？总而言之呢，就是这个事情就有点进入到一种就是进退两难的这个地步了哈。反正就是你怎么做的话好像都不对。当然这都是共产党养出来的这些问题啊，长期以来不解决养出来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明确的知道哈，就是在移民这方面，在医疗领域割韭菜，一定会得罪一批，甚至可以说得罪所有的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本来这个中共他的这个统治啊，就是能够对他的统治抱有好感的人就不多啊，那最底层的人穷得要命，他们肯定不会对中共抱有什么好感，是吧？那么贪官呢，或者是说一些这个就是高收入人群呢，他们可能还是对这个改革开放，对中共的统治的话，他们还是这个比较就是有可能认可，至少他们不会去把它推翻啊，因为推翻的话涉及到自己个人切身利益嘛。但是呢，习近平要把这批人啊当做韭菜去割，你可以想象哈，习近平真的是把所有的人啊都变成他自己的敌人，就是哪怕是现在日子过得不错，拥护中共的人可能也会被习近平变成他的敌人。今天呢，我看到一个笑话啊，这个笑话真的也非常有意思。他说这个有个人呢出去旅游啊，旅游的时候说一脚踢到了一个东西，拿起来一看是个铜灯，然后呢他看到那个铜灯有一个地方有点污迹，于是呢就使劲擦了擦，结果从铜灯里边飘出来一个妖魔，这就是阿拉丁神灯的那个路子了哈。这个妖魔说能够满足我的任何愿望，然后我说是吗？那能不能让那啥啥啥啥啥啥？妖魔一听冲上来就捂住我的嘴，这是能说的吗？然后的话这个帖子呢，这个贴完贴到这儿，然后这个帖子就被封了啊，那个号也被炸了。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说明当你说啥啥啥啥啥啥的时候，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习近平。就像是有人讲说，你不要以为你举个白纸我们就不知道你要说什么啊，你不就是要骂习近平吗？所以呢，就是现在就是习近平几乎也变成了一个国内的人哈，就是不管是什么领域的人，什么什么做什么产业的人，或者是哪一个社会阶层的人啊，这个骂习近平呢已经变成了中国人的最大公约数了。所以你看到这个有人在网上说哈，这个习近平啊，像什么包子啊、猪头啊、什么歪头熊啊什么之类的哈，都是属于敏感词。那现在的话呢，连这么一个符号都变成了敏感词。我最开始看这个符号的时候完全不懂，说这个符号为什么敏感，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习近平三个字的读音的这个声调的标识。所以就是连习近平这个声调的发音的话都不能够组合起来，已经变成了一个禁语啊。所以就有人嘲笑说这个就凭着封这个号，就凭着封这个三个这个标识啊，这个 icon 的话就已经封了半本新华字典了。所以现在在国内啊，我相信很多人啊会随着这个习近平倒行逆施，会越来越痛恨习近平，那么变成了这个国内的人的最大公约数啊，就是骂习近平。那在国际上呢，最大的公约数就是反共。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是今天我特别想谈的一个问题哈，我也想重点谈这个问题，就是中共啊，现在在这个国际社会，你不管是在这个欧洲也好，在美国也好，是所有的党派的最大公约数啊，就是所有的党派的话，你不管是偏左的还是偏右的啊，你一说这个要跟中共对着干的话，这个不同政治光谱人他们都会加入进来。那我想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华尔街日报上说呢，说中国在数百种商品上高度依赖美国及其盟友。换句话说，其实中共的产业也相当的脆弱哈，就是说在很多方面都是依赖美国和他的盟友的。这个调查呀是华盛顿的一个智库。这个智库呢叫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啊，叫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这个中心的这个研究人员叫做车维德哈，叫做 Victor Cha，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个韩国人啊，他有这么一个就是研究成果，最近呢刚刚发表出来。根据他的分析哈，说中国大概有这个412种产品，对美国及其盟友的进口依赖度至少为 70%。这些产品每年的贸易价值大概是470亿美元啊，这个金额不太高，但是呢它对外的依存度非常高。那么其中很多产品的话，中国是缺乏现成的国产替代品的。比如说哈，中国 去做这个太阳能电池板啊，这几乎是现在全球没有人能够和中国竞争了啊，所有的太阳能板啊，几乎都是中国生产。但是啊，中国生产的这些太阳能电池板的银粉，几乎全部来自于日本、美国和韩国。然后呢，在中国进口的哈，用于电池和其他电子元件的镍粉和镍片中，大概有86%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而中国进口的用于酿造传统白酒的高粱中，有近2/3是来自于美国。就是这些东西，中国它没有这个，除了这个从别的国家进口之外，它没有替代的这个自己国内的产品。那上述分析显示呢，中国对日本高依赖度的商品最多是124项，然后美国是87项，德国64项，韩国28项，法国27项。美国在这方面的话呢，却是中国进口这个金额最高的啊，都它一共有400多亿美元，是这个用470亿美元用来进口这些它必须进口的东西嘛。那在470亿美元中呢，大概有115亿是从美国进口的，然后106亿呢是从澳大利亚进口的。你这么看起来哈，就中国的产业链其实也是很不安全。如果这些国家能够对中国断供的话，那中国的产业链也会中断。那么这个是我们看到中国对于世界其他别的国家的依赖。反过来，我们再看一看世界其他别的国家对中国的依赖。这里边呢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就是这个美国的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他的最近的一个演讲，他提到呢说中共控制着世界上关键矿物的90%，控制着矿物加工的95%，然后呢控制着美国医疗用品的50%。换句话说哈，就是比如说美国需要什么样的这个矿物，他得自己开，哪怕是自己开采完了之后，也得送到中国去加工。所以从这两个数据哈，就中国对外依存度，比如说70%，然后但是呢，就是世界对矿物啊，对这个矿物加工的依赖的话，能够达到90%，这就说明什么问题呢？就中国和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啊，能够到达这种程度。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说中美也好，或者世界各国跟中国不会很快的脱钩断裂，因为如果一断裂之后的话，就是你也完了，我也完了。但是呢，美国现在在通过各种经济和技术手段让中美慢慢的脱钩，实际上速度已经很快了啊！今年前5个月，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跟去年相比已经下降了24%了。当然，这些东西之所以能够下降的这么快，这都是属于这个 low hanging fruit 啊，就是说比较容易摘的果子。那么有一些的话呢，可能脱钩的这个周期会比较长。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啊，就是说如果美国依赖中国，中国也依赖美国，什么日本、澳大利亚什么之类的，为什么中国就显得那么牛气呢？是吧？为什么美国就显得好像是处处有求于中国呢？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中国如果它有一些商品是对外有依赖的哈，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那个银粉哈，它是依赖美国，然后呢依赖日本啊，或者是还有这个依赖这个其他别的国家哈，比如说这个韩国，那么呢？如果中国和美国关系搞坏了之后，不能从美国进口银粉的话，可以从日本进口啊，对吧？日本不给我们，可以从韩国进口啊。也就是说，中国想要的东西总能够才在这个自由社会的某一个国家找到它的替代品，而美国和其他别的国家，他们想从中国找这个供应中国提供的这种出口的商品中找到替代品的话，就很难啊，因为中国是世界工厂嘛。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种不对称的威胁，就是中共可以威胁其他别的国家，而其他别的国家呢，很难真的对中共造成威胁。但是呢，也不是没有哈，就是说这个其他别的国家如果真的在某些方面对中共造成威胁的话呢，这个可能性也有，主要集中就是在高科技领域啊，因为高科技领域的话，这些国家很容易就达成共识啊，比如说 Chip 4哈，就是拜登搞的这个 Chip 4，就是美国、日本、韩国、台湾，他们就可以联合起来。只要他们联合起来的话，就可以对中共进行芯片的断供啊，或者高科技的断供。所以在高科技领域的话呢，就是说，自由社会还能够有所作为。但是在其他别的领域的话，就像那些像我刚才说到那什么银粉啊、什么镍片啊、什么之类的，这个国际社会他们就很难做到，因为呢，所有的国家他们可能是中共今天跟你好，明天跟他好啊，或者是说今天从你这儿进口，明天从他那儿进口，你就没有办法掐死他，因为他总有其他别的进口的渠道。怎么办？这个车威德哈，就是这个做这个调查研究的这个智库的这个人呢，他就有一个 proposal 啊，他有一个建议，这个建议我觉得非常好。他说应该建立一个经济联盟，这个经济联盟它的运作方式应该跟北约协议的第5款原则类似。北约我们知道是一个军事防御 的这个条款哈，就是军事防御的共同体，就是一个国家被攻击的话，所有国家等于都被攻击啊，于是所有国家都会跟被攻击的国家一起共同防御啊，也就是说会打回去啊，会联合起来打回去。那么这个车威德呢建议也建立一个经济版的北约。那么在这个经济版的北约里边，比如说美国啊、西欧啊、澳大利亚、日本、韩国什么之类的全都加入这个经济联盟。那么对这些国家中的任何一个的攻击啊，比如说你去胁迫日本啊，你去胁迫韩国，就等同于你对所有国家的攻击。那所有国家都联合起来啊，日本不卖你这个银的时候啊，银粉的时候，所有其他别的国家都不卖你。这样的话我觉得哈，等于就是让中共在就是对外的这种经济胁迫这方面的话，就会失去它的杠杆啊。因为你对其他别的成员国制裁的话呢，要么是无功而返啊，就是别人不从你这进口，从别人那进口啊有补充，要么的话呢就会遭遇到经济版北约联盟的联合打击。我刚才提到就是拜登牵头搞的 G4 啊，其实就带有这样的性质。这两天昨天吧，咱们做节目的时候提到一个事儿哈，就是拜登签了一个行政命令嘛，就是禁止美国的投资流向中国的某些敏感技术领域啊，比如说这个量子计算呢，这个超导啊，就类似于人工智能啊，就类似于这样的东西，美国呢不能把他们的资金投过来。那现在呢，英国首相苏纳克他就说他们也在研究美国的禁令啊，他们希望就是看看能不能采取跟美国同样的措施。如果这个经济版的北约如果一旦真的也成了的话，那么他们就很容易采取联合行动啊，对中共进行遏制。这方面的话呢，我觉得中共也会觉得相当的头疼啊，因为他缺少了在对其他别的国家进行胁迫的杠杆。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些内容了。最后呢，想感谢一下这个大陆的王先生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每月捐款。我也想最后感谢就是给我们这个节目提供赞助的这个普瑞堂深海鱼油啊，就是这个提供的这个产品。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可以获得这个很大的折扣。好了，那么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啊。如果您觉得我们谈的内容还很有意思的话呢，就请大家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啊，并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千古文明汇成巨著，百家大义娓娓道来。净泉会员网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的两部大型讲史系列《中华文明史》和《秦汉史》，以引人入胜的故事解说中华文明中的深湛智慧，以信仰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视角，帮您把握历史的脉络，前瞻未来的风云。今天就登录 purespring.tv purespring.tv。一部深远浩大的中国历史，无数纷繁庞杂的书序介说，顺天时正面开讲中国历史，再现5000年神传文化的辉煌视野。神传文化系列广播节目中国历史正述隆重开播。创世纪之五，五世上有朝氏。根据《山海经》、佛经、道藏还有其他古籍记载可以知道，远古以前，在人类道德高尚、心灵纯净的时期，人类和神是相通的。那时的人类处在半人半神的状态，可以在空中自由飞行，具备一定的神通。地上也有很多先秦神兽，长满了奇花异果，自然环境非常优美，人类生活得非常幸福简单，无忧无虑，寿命也很长。到了后来，人类道德堕落了，变得不再纯真，人心被各种欲望所污染，变得聪明狡诈。 就这样，人类慢慢和自然万物产生了间隔，离神越来越远，神通逐渐消失，自然环境也随着越来越恶化。人类开始与自然万物为敌，相互戒备伤害。人类的爪、牙、角、毒都斗不过动物，为了防止被伤害，为了在越来越恶劣的自然环境里继续生存下去，这时有一位圣人降临人间，教人民用木头搭建巢屋的方法来躲避风雨和寒冷，抵御伤害。于是人民纷纷仿效，通过巢屋的保护，终于在自然界里找到了安身之地，解决了生存危机。百姓们非常高兴，共同推举这位圣人做他们的王。这位圣人就是有巢氏，或者叫大巢氏、巢皇。在古籍《陆史》里边记载了两位有巢氏，一位在阴啼纪，一位在禅通纪。这可能是因为在不同的文明时期都降生过有巢氏，传授给了人类同样的文明，做了相似的事情。《遁甲开山图》里说，远古时期有巢氏在琅琊的石楼山，也就是今天的山东诸城附近，以南为王，统治人类部落。《通志三皇纪》第一说，有巢氏统治人类部落一共传承了100多代，而这100多代可能都继承了有巢氏的名号，都被称为有巢氏。《博物志杂说上》里记载，在有巢氏统治期的末年，有大臣总揽大权，独断专行。有巢氏，也就是那位最后一代有巢氏继承者，想夺回他手中的权力，于是大臣发动政变，就这样有巢氏统治时期结束了。有巢氏教会人类建造房屋这件事，虽然建的是最原始简单的巢屋，但是首先解决了人类衣食住行四大基本生存问题中住的问题，并且开创了中华建筑文化。后来到了武帝的皇帝时期，人们已经住进了上栋下宇的正规宫室。在中华5000年文化中，每个朝代、每个民族、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建筑文化和风格，多姿多彩，美不胜收。燧人氏。在远古的某个时期，人类还不会用火，主要是吃食物果实或生肉，尤其是生肉味道腥臊，对肠胃也有害。这时候又有一位圣人出世，他上观星象，下察五行，从天地之间洞察到五行的秘密，知道了火的奥妙。于是他教人们钻木取火，把食物烤熟再吃，还教人们用火冶炼金属，制作武器工具。因为这个变化，人类的文明得到大大提升，百姓非常感恩这位圣人，纷纷拥立他为王，把他称作燧人氏，也叫燧皇。拾遗记里记载着这么一个故事，在太阳、月亮都照不到的遥远地方，有一个半神的国度叫燧明国，那里没有四季和昼夜之分，燧明国的百姓都长生不死，如果活得太久，厌烦了人世间的生活，就会升天成仙而去。在燧明国里有一株火树，名叫燧木，非常巨大，枝叶覆盖了1万多顷的地方，中间云雾缭绕。有一天，燧人氏在梦中神游，偶然来到这里，看到了燧木。 上面正有枭鸟用嘴啄木，每啄一下都有火星溅出来。虽然是受到这个梦的启悟，醒来以后潜心研究做火的方法，最终成功钻木取火，把火带给了人类。归德府志记载，在鄂博台西北有一座岁黄陵，相传就是岁仁氏下葬的陵墓。这个陵墓至今还在，高约十来米，在商丘西南。据说在远古时期，岁仁氏居住在商丘一带。《左传·昭公十七年》上说，如果要做火，应该在宋、魏、陈、郑这四国。宋国是大陈星的分野，代表有火。宋国的首都就是商丘。在星象里，大陈星代表大火，是新秀的第二颗星。商丘地区是大陈星在地上的分野，也就是大陈星在地上的对应。燧人氏夜观星象，洞察到了天地间的奥妙，从而顺应天象配合五行，最终成功地实现了钻木取火。结绳记事不简单。在燧人氏时期，人类还没有文字。据记载，燧人氏除了教会人类用火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成就，就是传授给人类结绳记事。用一些简单的绳结就可以记载天下发生的大小事，这背后所蕴含的内涵和智慧是非常博大的，恐怕不是现代人想象的这么简单。中华神传文化里有一个核心思想，叫做天人合一，其中一方面的含义就是人体、自然、宇宙等等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内在都存在着看不见的对应和联系，是同一套道理和机制贯穿的。这些道理从宇宙高层到最低层一路贯穿下来，越到高层越简练，内涵越大，越到低层越繁杂，内涵也越肤浅。到了最低层次，就是人类所不断认识的世间表面的那些复杂事理和规律等等。这就像白话文和古文的比较，白话文表现得非常庞杂，说清一件事情可能得几千字，内涵却比较肤浅。而古文非常简练，说清同一件事可能只需要几十个字，但是内涵却非常博大。天地万物背后都蕴含着数，也就是说，世间万事万物的存在和变化，在一定程度上都遵循着它的规律和定数。在一定的宇宙层次中，数可以诠释宇宙万物的运行规律，它所包含的智慧和内涵非常博大。结绳记事就是对数的一种应用，把世间繁杂的事理对应到高层次中提炼出来，化为简单抽象的数，以绳结记录出来，所以它包含的内涵和智慧是现代人以所谓进化论的谬误观念无法理解的。另外，据说燧人氏还是人类师道的鼻祖，立传教之台，开创师道。在远古时期，如此博大的智慧不是人类所能具备的。古人讲神于天，圣于地，是天上的神下世转生为圣人，和人类一起在不同时期传授给人类文明，铺就了我们中华的半神文化。听众朋友，这一集的中国历史正述系列广播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本节目由神传文化之中国历史研究组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李怀恩播出。下次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小伙伴你好，我们今天欣赏唐诗，题目是古风宝剑双蛟龙，作者是李白。古风是一组诗，一共59首，宝剑双蛟龙是其中的第16首。诗中写道：墨写与干将两柄宝剑，宛如蛟龙飞腾，光洁如雪花照着出水的芙蓉，它们发出的金光四射天和地，连雷电也要逊色三分。一天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双双从金匣中分离失散，就天各一方，不再相从，如同伯乐识马。十剑高手风胡子死后，两剑就将锋芒潜藏不露，他们各自隐藏在吴山楚水的深深处。然而总有风云际会的时候，鬼使神差，雌雄双剑一定会重新汇合。我把整首诗读一下：宝剑双蛟龙，雪花照芙蓉，金光射天地，雷腾不可冲。一去别金匣，飞尘逝象从。风胡墨已久，所以浅其锋。吴水深万丈，楚山渺千重。雌雄终不隔，神物会当逢。小伙伴，诗句中的宝剑双蛟龙，雪花照芙蓉，把宝剑描绘的玲珑剔透，光华四射。诗人李白在我心目中就是个剑不离手的大侠了。好啦，今天就到这里吧，再见啦。
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Lantern 的 CJSF 电台。
CJSF is looking for new volunteers to come in and make radio. No experience is necessary. You can learn to DJ, edit sound, produce news, make posters, and host your own radio show. Come out and get involved at our weekly orientation. Orientation times can be found on our website at www.cjsf.ca.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